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启蒙哲人们是最为推崇自由理念的人。他们思考的重点之一是如何使人摆脱宗教和强权的压制，使个体能从身心两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他们为人类追求自由、认识自由开辟了新的航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二，自由的理念。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谈了启蒙思想的重要观念进步，今天你给听友们介绍的题目是启蒙哲学家们对自由问题的思考，我想这也是听友们很关心的问题。
是啊，很巧，今天我们讨论自由问题，恰恰是六四事件28周年的纪念日。在89年那场遍及中国的社会运动中，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最多的口号就是争民主要自由。那时候的大学生们是把民主自由当作自己的理想的。可以说8964的牺牲者是在实践启蒙理想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永远怀念他们。这个事实也说明，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成了一盏不灭的明灯，它的光芒永远闪耀着，而且遍布全世界。世界各国人民，无论什么种族，无论启蒙时间的早晚，他们为争取改造社会、提高人的尊严，无不从争个人自由开始。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后，社会风气大变，说到底是因为被启蒙唤醒的一代人开始向往自由，为争取自由而行动起来。可能他们对自由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他们直接面对的是眼前的个人与社会问题，他们要的就是人身自由、恋爱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结社自由等等。而这些要求都是200多年前那批欧洲思想家们认真讨论、大力提倡的东西。所以布隆纳说，自由主义乃是民主革命年代和启蒙运动的主要政治理论的哲学表达。
从六四民主运动中，我们就能看出来，启蒙的理想不灭，而且这些价值是有普世性的。
对的，我们上次谈到启蒙哲人进步的乐观主义，但是不要忘了，启蒙哲人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卢梭却不这样看。他那篇著名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根本不认为进步有什么优越性，反而认为文明的发展破坏了自然的和谐与社会风俗的淳朴。因此呢，人应该追求自然的美好，而不应该追求压制人的自然天性的所谓文明。当时伏尔泰就嘲笑他，说卢梭是要退回到丛林时代。其实卢梭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对人的自由状况的赞美，恰恰因为在他心目中自由是最重要的。以他那种狂放的浪漫主义想象，远古时代的人们因为文明还不发达，社会体制也不健全，没有那么多管制，所以人是处在自由状态中的。这个说法也并非毫无道理，关键是看你如何去定义自由。卢梭认为，政府与法律为人民提供了安全与福祉，而科学、文学和艺术，由于它不那么强制，反而呢，它更有力量。它把花冠点缀在束缚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了人们天生的自由情操，而人呢，本来是为自由而生的。这种点缀使人们喜爱自己的被奴役状态，并且迫使他们成为了所谓的文明民族。那卢梭的这个思想呢，是很明确的， 如果社会体制的发达妨碍了人们的自由，那么这个社会体制就不好，就该受批判。在他心目中，自由高于文明。我们可以想一想巴金的名著《家》，觉民所出生的那个高公馆，从中国传统来看是相当文明的家庭，如果我们把文明看作一套规矩。但是觉民却觉得这个高公馆是个死人聚集的地方，因为他接受了启蒙的新思想，所以痛恨这个传统文明深厚的家庭，他要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那么卢梭也正是从文明会压制人的自由的角度，发出了他那著名的呐喊：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由此开始，他对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做了完整的分析。
但是霍布斯也分析过所谓自然状态，他和卢梭的看法可完全不同。
是的，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也从分析人的原始状况入手，但是他笔下的原始状况不像卢梭的那样美满温馨，恰恰相反，那是一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那是人的自由，只是选择手段来保全自己生命的自由。但是人在彼此残杀中又不能保有自己的战利品，所以人从本性上还有追求和平的愿望。这个本性促成了国家的产生，并由国家来凭借每个人交出的权利行使统治权。有了国家的权威，人才能过正常生活的自由。霍布斯是英国人，他和法国的启蒙学者不同，他是推崇国家权威的，赞成专制统治，但是他的同胞洛克却不同意他。洛克认为自由那不是专制者的特权，个人享有的自由也不是由专制者赐予的，国家提供法治结构应专门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那么洛克就说了，被统治者的自由是社会中人人得而享有的自由，它是由社会立法机构规定的自由，这是一种在没有法律禁止的领域遵循自我意志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受他人突发的不明确的独裁意志左右。所以洛克的思想呢，为现代国家的代议制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石。洛克本人呢，曾经在法国生活过好几年，和法国的启蒙哲人们多有交往。在启蒙思想家中，他是最关注政治理论的，也最详尽地论述了保障自由的法律制度。和在他之前的霍布斯，在他之后的卢梭一样，他们都认为社会只能建立在契约之上，都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要建立在同意授权之上，只不过他们对保障自由的政府形式看法不一。霍布斯当然他是相信专制君主统治是最能保证个人自由权利的政府形式，而卢梭呢，他则幻想能够建立城邦共和国，而洛克则提出议会民主制的政府形式。
看起来启蒙哲学家对自由的研究最后都走向要建立一个保障自由的政治制度。
对的，他们在价值观上都相信没有什么比个人的自由更重要，但如何得到自由呢，又如何保护自由呢，这个问题就直接进入了政治领域。像洛克，他的政府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可以说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思考在他那里已接近完成，而霍布斯对君权的过度强调反而显得很落伍，因为在启蒙运动之前对王权的信赖早已根深蒂固。最有意思的是卢梭，他的人民主权说是法国大革命中影响最大的口号，罗伯斯皮尔最崇拜的人就是卢梭。卢梭死后呢，本来埋在艾莫农威尔的白羊岛上，是国民议会决定把他迁往先贤祠。在他身后，许多人认为 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人的大开杀戒和卢梭对人民主权的强调有关。罗素甚至认为列宁残暴的布尔什维克统治也受卢梭影响，这些说法很有市场，我呢却完全不同意。卢梭是个最热爱自由、对专制统治深恶痛绝的人，你不能因为罗伯斯皮尔和列宁引用过他的话，便把这两个人的罪行归给卢梭。
看来对启蒙思想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解，甚至误解。
对思想家的误解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情，倒是洛克的整套思考对现代的人权与自由影响极大，在英国启蒙哲人中他奠定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石。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3期，介绍了启蒙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二，自由的理念。感谢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